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凯夜谈，我是大凯。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，匪夷所思的奇遇，或者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，你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。咱们的投稿邮箱是13147838@qq.com， 并随稿附上您的网名、年龄以及性别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这些朋友都说了些什么。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凯哥你好，我呢叫杨大灯笼，分享一些大学里的见闻吧。首先说一下室友小李分享的故事。我这个室友小李是山西人，山西最盛产的就是煤炭和古墓，不论哪一样都是深深的埋在地底的。得益于这得天独厚的资源，山西养活了不少靠挖地探洞为生的人，小李的爸爸老李就是其中之一。作为文物局的元老级成员，他参与了不少古墓和文物的挖掘工作。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2016年，有一位村民在开荒的时候疑似挖到了墓室墙砖，就联合村委会给文物局打来电话。初步勘探印证了大家的猜测，地下确实存在古墓。但是鉴于天色已晚呢，于是村委会就安排了文物局工作人员们住进了村附近的煤矿宿舍。由于房间有限，老李就跟一些工人们住进了同一间宿舍。老李的宿舍有一个高大的工人，工人与老李寒暄了一阵就去上夜班了。事情发生在半夜，老李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给弄醒了。事后老李回忆起来跟我们如此描述，他说那个声音就像是3-5岁的小孩子想要开门，但是身高太低，只能把身子全部贴进门上，使劲踮着脚去够门把手的声音。老李迷迷糊糊的以为是门外的工友忘记拿钥匙被锁外头了，正要起身开门，却发现自己被鬼压床了。就在这个分神的功夫，蹭门的声音突然停了。老李心想奇怪啊，就朝门口看，可当时全身的汗毛都吓得立了起来。透过窗外昏黄的灯光，老李隐约看到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门前。这个人影身材比例很是奇怪，上半身极其魁梧高大，可是呢仅有5岁孩童这么高。老李顺势朝人影的脚下看去，那个人仅有2条极短的腿，双手也只能耷拉在地上，那个样子就像是服装店的半身模特被放在了2罐易拉罐上头似的。加上当时昏暗的场景，这幅场面简直诡异极了。然而仅仅是一瞬间，这个奇怪的影子就消失了。老李虽说惊讶，但也全当自己睡迷糊了，看错了，不多时又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老李被一阵嘈杂声吵醒，出门一看，矿洞被封上了警戒线，救护车、警车、工人们把洞口围的是水泄不通。老李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昨天晚上上夜班的工人出了事故，死在了洞里。由于昨天晚上的夜班只需要一个工人，所以工人死后直到早上才被发现。警察们也下洞看了，死因是电梯事故。这名工人刚刚坐进电梯，电梯就失去控制，直接掉进了洞底。这矿洞的上下落差将近100米之高，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工人的双腿给插进了肚子里，仅剩脚踝跟2个脚掌还露在体外，劳保裤全部被压缩到了腰上，连带着腿部肌肉也被堆在了腰上，这使原本就剩余不多的脚步更加粗短，脏器被碎骨冲击的全部破裂，死状异常恐怖。而更恐怖的还在后头， 回到宿舍后的老李才知道，昨晚惨死的居然就是自己宿舍的那个高大的工人。老李不禁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可能昨天晚上听到的蹭门声就是那个工人的魂魄想要进门的声音。一想到昨天晚上曾跟惨死的工人魂魄在短短五米的距离上对视，老李不禁一阵胆寒。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下一个事儿。这件事儿来自小李的叔叔。小李的叔叔在山西某消防局工作，他说在山西有一条邪门的吃人隧道，也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什么原因，这条不足一公里的隧道每年必定死人，就像是完成指标似的。最邪门的就是有的年份会出现重大事故，死很多人，然后未来几年隧道就会短暂消停。事情的起因是一场翻车事故，一辆载满了液化燃气的半挂车侧翻在了隧道之中，液化气泄露之后在隧道里疯狂地蔓延，有的司机们仓皇逃窜，连发动机都没来得及熄灭，再加上隧道口的车不知道情况还在疯狂地往隧道里涌，隧道里的车和人就越积越多了。最终燃气碰到了滚烫的发动机，引发了爆炸。现场情况之惨烈，参加那次救火任务的消防员甚至当场都吐了。在爆炸的中心，连坚硬的汽车骨架都被撕碎烤化，遍地都是融化的汽车零件，更别提一具一具的血肉之躯了。不多时，隧道旁的村民们也趁乱跑进隧道捡废铜烂铁，甚至有胆子比较大的居民跑进了运煤车的货斗里头捡煤。可突然就听到有村民开始惨叫了，大家闻声望去，村民指着地上一个还在冒着烟的圆滚滚的煤球，张大了嘴巴。这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个人头啊！估计这个人的躯体在爆炸中心就被烤黑撕碎了，而圆滚滚的脑袋正好落进了煤堆里。经过事后统计，损失据说是天文数字。好在自那之后，这条隧道安静了很多年，一直到现在也没再发生什么重大事故。小李的故事我就分享到这儿了。或许是他从小与古物接触较多，小李也有比较奇特的体质，连带着我也一起经历过一些邪门的事儿。多说一句啊，我就读的大学位于一座满是山地丘陵的城市，常言道山中多精怪，加上母校成立于清朝末年，百年来的历史当中又经历了不少风雨，有些事情啊也在冥冥之中影响着我们新时代的师生们。当然了，这是后话，以后再投稿跟大家展开来细说吧。好的，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的故事就说完了，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听一下第二位朋友他的经历。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大凯你好，我是一名来自山东威海的18岁学生，目前正在打工，我非常喜欢您的恐怖节目，现在每天晚上上夜班必须要听着您的节目才能打起精神来，在这儿您叫我小邹就行了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一些怪异的事情，而有些事情是我听我妈妈讲的，又有一些事情则是我亲身经历的，亲眼所见，绝无半点虚假。先说第一个事儿吧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大概7、8岁，上1年级，我们一家三口没什么钱啊，但是身体很健康。那时候我爸爸在医院上班，干的是那种类似保安又不是保安的工作，反正就是看护精神病那一类，但是事情跟精神病又没太大关系。有一次我爸爸上夜班回家的时候，我妈睡觉比较轻，而我呢因为第二天是周六，所以也是睡得半梦半醒，知道老爸回来了。那会儿我爸就嚷嚷着肚子疼，我们也没在意，以为就是吃坏了，迷迷糊糊的收拾收拾就各自回屋睡觉了。后来呢我被尿憋醒了， 那会儿时间大概是5点到6点吧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就听见门外有我爸的呻吟声跟我妈的问候声，声音不大，如果不是这泡尿我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个事儿。我就打开了门，看着客厅的位置，我们那会儿住农村啊，有个大床放不下，就放在客厅了，全当给客人住。而我爸就躺在上头，捂着肚子呻吟。我妈在旁边着急呀，也不知道怎么弄。我以为我爸生病了，就去上厕所了。可是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，我看我爸面色煞白。说真的啊，我爸这个人有点黑，而这会儿他的脸色瞬间就跟肤色有了对比了，就是那种没有血色的感觉，眼睛紧闭着，紧紧地皱着眉头，双手死死地捂住肚子，并且腿也是并在一起蜷缩着。我妈就问我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爸也不说别的，就说疼得厉害，胃疼。我妈也生了一会儿气，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，赶忙跑去厨房拿了一个碗，碗里头还盛着满满的水，又拿了4根筷子。我妈当时把水碗放在桌子上，4根筷子就往水里放，这么立。我妈就一边立一边说我奶奶的名字，具体是啥呢我真记不起来了，我就记得我妈问，你是不是来了，你来了就站直，你是不是来了，你来了就站直。本来筷子是不稳的，后来我妈念了一会儿，这筷子居然立住了。我当时年龄小啊，一脸的震惊和疑惑，那种心跳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，特别害怕。我妈一看这筷子站直了，直接破口大骂，说你跟着他干嘛，死了还得缠着我们，来就来，你祸害人干嘛呀，一点福气也没给我们，还过来添乱来了。骂完之后，我妈就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进来，对着筷子破口大骂，你快点给我走，钱我们没少给你烧啊，你说你来干什么。反正骂骂咧咧的说了很多，最后直接手起刀落，用很大的力气把筷子给砍倒了。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，随着筷子飞出去很远，我爸爸那边的表情就舒缓了很多。没一会儿我就看见我爸舒舒服服地睡着了。我妈看了一眼之后就说，没事，妈在给爸爸治病呢，别害怕啊，就让我搭把手给我爸扶炕上了。而第二天我爸就跟没事人一样活蹦乱跳的，再也没肚子疼过。其实我到现在想想，是不是我爸进门的时候被我奶奶附身了呀，真的是越想越邪乎，摸不着头脑。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故事，是我妈妈给我讲的，我那个时候没有记忆，所以不考证了。说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是我姥姥带着我的，因为奶奶去世的早嘛，姥姥从非常远的河南过来照顾我。我奶奶这个人呢，很信佛的，就平时也烧香拜佛什么的，还说我小时候不听话，喜欢乱爬。有一次我姥姥做饭，炕另一面有一扇窗户，窗户对面就是大锅和厨房，我就爬呀爬的，我姥姥没注意，我就直接摔下去了。这一摔别的地方没事，但是我姥姥一抱我，我的胳膊就像是没了骨头一样，感觉像是断了。这下子给我姥姥吓坏了，赶紧叫了我妈过来一起看。我妈一看这是骨折了呀，准备打算带我去医院。这个时候我姥姥也没让去，她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个泛黄的布包，里头装了一块佛牌，据说是上了20年香火求来的。姥姥就把我放在炕上，布包放在了我的面前，布包上头就是佛牌。我姥姥放好之后就念叨着一些话，具体是什么好像应该是佛文之类的吧，一边念一边磕头。没一会儿我本来因为疼痛放声大哭，可是慢慢的睡着了。再过了一小会儿，我的手臂也能活动了，也不哭了。当我长大之后，我听完这个事儿觉得挺神奇的，会不会当初是脱臼了呀？ 但是我妈一口否认，说当时啊，这胳膊都软了，怎么可能啊？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都是听我妈给我讲的，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遗漏吧。接着再说第三个故事，而这个故事呢，算不上灵异事件，反正就是听我妈讲了之后，我心中一阵后怕。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我一二年级的时候，那会儿我很容易流鼻血，容易上火。有一次半夜的时候，我出鼻血，被我妈妈看到了，赶紧起来给我堵住鼻子。可是这个血呢，刚堵住没一会儿，纸就被鲜红的血液给浸湿了，换了一盆子的纸巾呢，你想想能流多少血吧。反正我妈当时吓得都不行了。那时候我爸爸也上夜班，没在家，家里没车，也不好打车去医院，只能想尽办法止血。可是这个鼻血就是一直的流，我年龄小嘛，害怕就哭，也不闹啊，就是那种流眼泪。可是这个眼泪就感觉不太对呀，怎么黏糊糊的呢？干了之后还会有结痂的感觉留在脸上。后来我爸爸十一点回来了，带着我去医院，让大夫一顿处理，最后用纱布堵住，这个流鼻血可算是好了。后来听我妈说，我当时哭一开始没什么，可是后来哭着哭着流的就不是眼泪了，而是血，眼睛里流着血，慢慢的在滴进盆子里。我妈当时还以为我被鬼附身了呢。后来一想，那种黏黏的结痂的感觉，可不就是血液干掉之后的感觉吗？听我妈说完之后啊，我真的是倒抽一口凉气呀。我的故事呢还有很多，但是我现在写故事这会儿要上夜班了，没办法继续打字了，有机会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吧。最后祝愿大凯的节目能够越来越好。好了，咱们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今天咱们第一位投稿的朋友，他说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，那个矿工坐那个电梯的时候，电梯突然失速下坠，直接把这个人的腿，你想想那个大腿骨这一块直接就捅进这个腹腔里去了，可不是这个腿就短了吗？再就是那个皮也碾上来了，大家再联想一下看到的那个影子，上半身极为粗壮，就是一个成年人的，可是这个腿只有两个易拉罐这么高，这幅场景真的是特别吓人。还有后来这个隧道的事故，还有不少人竟然进去趁火打劫，看到那个烧焦之后的人头了，相当吓人，也相当惨烈了。咱们第二位投稿的朋友啊，他说的这个故事让大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父亲肚子疼那一段。怎么确定是他的母亲呢？是通过立筷子让那个当娘的给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之后通过立筷子砍筷子这个事儿，算是把这个事儿给摆平了吧。至于立筷子这个事儿，咱们在很多大凯夜谈当中啊都有提及，总感觉这个方法好像是全国通用啊，很多人都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，咱听过很多次了。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小孩摔倒了之后这胳膊都软了，哎，最后这姥姥掏出一块佛牌来念叨了念叨，哎，竟然好了。但是这种事情大家需要引以为戒啊，要注意，咱们现在如果说碰到类似的情况的话，第一时间要去的一定是医院，别耽误了病情啊。这种一旦出现外伤赶紧去医院，千万别想着什么求神拜佛，这不是第一选择，首先要去医院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谨记啊。当然了，咱不是说故事这个事儿假，咱只能说是记住了，身体如果有不适，或者说受到外伤，或者说小孩子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啊表现呢，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医院大夫，绝对不是其他的。等什么时候都检查完了，确实找不出什么毛病啊病因呢、啊、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，这样呢才算是正确的处理方式，你说呢？好了，咱们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您也想给大凯投稿诉说您的恐怖经历的话呢，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。第一，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发送聊天信息给我。第二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四群54676868684，把你想说的一口气发送给群主就可以了。还有第三个投稿方式， 把您的投稿发送到邮箱13147838@qq.com 即可。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。